看最好哈。待会儿我跟大家走一下哈。好，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有机会来看这本书的第五章，关于圣经无误论啊，这个题目大家可能稍微熟悉一点。今天有机会，借着古德恩的书籍，把这个神学走一走。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回曾经给大家送过一份芝加哥宣言呢，这份资料是非常的好啊。这些年我自己牧会的时候，教会只要碰到聘牧的时候，碰到要安立长老的时候，甚至执事们啊，我都会发出这份的文件。当然了，教会的bylaws 都没有提到这个文件啊。那但这文件，对这个福音派教会来说啊，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就是圣经无误。如果这道防线守不住的话呢，这个情形就像什么？就你天天看一看。PCUSA 美国长老会，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教会啊！但是呢，差不多到了将近10年前的时候呢，他们主要是因为圣经无误，在1929年的时候已经守不住了，这就是造成当时美国长老会的分裂啊。所以后来分裂出来的就是像那个Orthodox 长老会，或者是像。我记得有个叫什么，叫是 Biblical 长老会啊，后来就建立了 Biblical 神学院啊，像若各教会就有一些传道人是 Biblical 毕业的。那么，再晚一点的时候呢，那么美南的长老会也在60年代啊，也分裂出一群人，这群人后来出来的时候几乎16万了，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PCA。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啊，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教义是1920年代，后来是这个美国长老会呢，美国长老会讲，美国长老会在1830年的时候分裂。那个时候分裂主要原因是因为蓄奴问题，美南美北就分了。分了以后呢，那么美南的长老会呢，直到1960年。PCA 才出来16万，就发展成为今天的 PCA。当然，它也扩张到美国各地了。美国北部的长老会呢，是到1929年的时候分裂啊。分裂出来最主要、最著名的这群人就是 Dr. Machen，他建立了 Westminster 神学院。不过，这个神学院不隶属宗派的，它是就是个改革中的神学院。然后，美国的长老会呢，就说还是。这个信仰很 liberal，这个长老会呢，他们大概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也就是美南美北都经过分裂以后的这个原来的主体，这个主体呢，当然他们已经不再守圣经无误了，他们美南美北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差不多我记得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在普林斯顿住过11年，纽泽西住过30年啊，那。差不多从那个时候起，美国的这个它叫 PCUSA 啊，它这个宗派啊，再来的问题呢，就是碰到 doctrine of gender 啊，就是关于性别的问题。我上礼拜天在若利教会讲的这篇道，其实是主要是讲到 doctrine of gender，就是因为性别的这个教义呢，我们要到人论的时候我们才会碰到啊。那么性别的教义呢？在今天啊，在这个教会界是被攻击最厉害的一个教义。那么，在1980年，这个美国长老会 PCUSA 他们开始，因为他们这个第一道防线没有了，他们这个圣经无论这个防线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那么下面再来，他们开始猛烈的发生问题的，就是在同性恋的问题啊。说他这个一直 fight，大概 fight 了30年吧，我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呢？Clergy 都认为同性恋 fine，反而是教会的长老是在那边守啊，变成长老在守教会，一直守，因为他们在教会投票的时候，在他们大会上投票的时候，他们是同权， 不过到了最后连长老都守不住了，所以呢差不多到2010，今年是2020嘛，那十年前2010的时候，美国 PCA 这个就是比较 liberal 的这个长老会呢，他们已经接受了同性恋。这个大概是更正教啊第二大宗派、啊、第一个是圣公会啊，美国圣公会跟英国的美国圣公会，英国就是 Church of England 啊，英国国教。那么就这个团体，但是 size 不是很大啊，像美国的 Episcopal Church 它的人数不是那么多，可是在北美啊，在北美的社会精英啊，通常去的教会是 Episcopal Presbyterian 啊，像 Baptist UMC United Methodist 这些都是美国 Protestant 的大教会。那么美以美会还有浸信会，它比较是草根的，它的教会也比较多。我记得80年代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数字啊 ，UMC 就是美国联合的。就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它的数量呢、啊，跟美国邮局一样多。你可怕不可怕？只要你有邮局，我就有一家 UMC 在那个地方。所以任何草根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聚会啊。所以这两个 UMC 跟美国的浸信会，但浸信会下面下属有很多，美南浸信会啊美国浸信会等等等等哈。那浸信会它的数量在美国大概。在历史上来说，这300年，它跟美以美会的数量就是大概是此起彼伏、啊，都是比较多的。然而，在美国的精英啊，他们去的教会通常都是 Episcopal 或者是长老会。所以，当这两个宗派发生了这么大的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美国的精英啊，他们在教义上啊，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叫 apostasy， 这个已经不能叫 liberal， 这个 liberal 都不足以形容，这个叫做背道 apostasy 啊。OK， 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啊，弟兄姐妹，特别是同工们，在守这个教义的时候啊，是很无情的，你必须把它守住，就像军队打仗，这个堡垒你要是守不住哈，我告诉你，下面呢、啊、就是。下面一层接一层就都守不住了，所以当这个美国长老会 PCUSA 它有个内部报道，我这从前在读博的时候看了一篇报道，这是美国PCUSA 他们内部自己写的一个这个报道，他说我们为什么 membership 流失这么厉害，守不住。我觉得有一篇文章写的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挖苦他们自己了，他就说我们教会我们的教义跟世俗的教义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parishioners 就是敬拜的人呢、啊，就是教 parishioner 就是教区民众哈、啊，坐在那个椅子上的人啊 parishioners 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受洗等等，他说以至于这些。parishioners 呢，他们在教会里跟在教会外是一样的。好 ，conclusion， 既然教会内跟教会外一样的话，那请问他到我们教会来干嘛？你这句话讲的，我觉得讲的太好，讲的太好。当初他们为什么要把这许多的教义拿掉？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跟外面太不一样了，我们怎么跟外面传福音啊？我们怎么去 approach 社会大众啊？所以我们尽量要拿去我们跟外面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一个一个拿掉，拿到有一天当你里面跟外面一样的时候，那么发觉教会几十万几十万的少。我记得我自己开始读这个硕士是在1986，但1986我一直因为我都是读读停停，拿到博士是2001啊。那 THM 我 MAR 是83到85啊，休息了一年，86再继续读。我这个读比较 study 的课程 ，academic 课程都是在之后，大概差不多90年以前呐、啊。那个时候的 PCUSA 的 membership 有250万，250万 ，OK。 那个时候差不多 PCA 啊，就是从他们出来的那个60年代出来的这个宗派啊，到了80年的后期的时候，他们大概是到了80万，16到80万这样，所以他们距离250万还有一大段距离。不过呢，那个时候 PCA 他们气势如虹，他们觉得我们在几年之内能够赶过你们啊，其实不用赶了。为什么呢？ PCUSA 它是会自己不断的向后掉。OK， 那掉的原因呢？我觉得他们宗派之内的那篇报道讲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跟外面是一样的，所以呢，人就问，既然教会内部跟外面一样，那我们来这边干嘛？对，我们每个教会都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教会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这最主要是救赎嘛，对不对？有神的话嘛，那你要跟外面。对，有些地方是要一样的，有些地方是要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讲一大堆的spiritual jargons， 叫non-believers 到教会来都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好像讲方言一样，这是我们要避免。所以在若利教会，我也是promote 我们要有一个福音的这个 pulpit。9:30是基本上给会众的，11:15呢，对整个社区。那么这个堂里面的信息呢，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他们有兴趣的话题，讲福音，讲主的宝血，讲赦免啊等等这些。我们不会在这边讲要为主摆上啊，要这个背十字架啊，要与主同钉十字架等等。我们不讲这些，要讲那些叫他们能够得救的信息，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圣经无误啊，圣经无误，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打得很厉害哈。其实应该回到1517年那个时代的宗教改革，因为宗教改革的 slogan 的那个watchword 就是这个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啊。这个唯独圣经不是 Bible only 哈。这个 Bible， 这个唯独圣经，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到底谁说的算？天主教说 Pope， 那么但是 Protestant Church， 马丁路德等改教家们带出来运动啊，慈运里1519，马丁路德1517，然后 Geneva 啊，瑞士的法语区啊，瑞士德语区在靠中北一点，就是Zurich 啊这边这个德语区，那是1519年开始的。慈运里开始了运动啊，那么法语区呢，在举尼巴这边是1536年开始的啊，这个主要的改教家是 John Calvin。这三个运动啊，1517到1536，那中间19年之内啊，这三个基本，我觉得独立的，基本上是独立的啊。当然了。他们开始改教的时候，后者听到前者，可是基本上来说，他们的确来说，这个并不是从属，而是神同时间点了三把火。OK， 那这三把火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都是传讲圣经无误的这个宝贵的信息。也就是说，这圣经无误啊，他你看我再给大家，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这是上课的逻辑啊。我们没有一个、这个里面我没有给你们一个 catalog， 你要到我的那个网站上的那个就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上的这个第一课序言之外哈，这个第一章就是神的道，神的话。那神的话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是一本白底黑字的书，它是神给我们的话，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再下来这章，这一章，因为是圣经圣的话，所以圣经一个基本这个 inspiration， 说圣经是有权威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是圣经是正典 canonicity， 我们看过了啊。那今天有时间，我们会给大家再回头看一下那个达文西密码这个2005年这本书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四个特性啊。第一个呢，圣经的权威啊，权威，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是终极的、独一的、最重要的权威啊。我想宗教改革的时候，主要争就在争这个。路德他们改教家们，他们对教皇的态度、对梵蒂冈的态度已经摆明太多了。 教会的 tradition at most 不过是一个参考。梵蒂冈或是天主教只是自古以来教会中的一个支派。那么教会说的算呢是回到神的话。说这一点就是罗马天主教就吃不下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你是属于我的，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啊，是不是啊，另外就是清晰性必须性，我们下面会一颗一颗看。那么当我们讲完教会是权威性的话，下面一个紧接而来的这个inerrancy, 这是一个像个 appendix 一样，是随着这个神的话语的权威性来的。为什么说是无误呢？因为神是不说谎的神，神是神不会说错话，我们上次讲过了。而且神的话呢全然真实，没有一点的错谬啊。那圣经都神所默示的 ,OK, 这个God inspired, 啊，没有一点错谬，因此它是标准，终极的标准啊。它是像泥炉中炼过七次的那个银子，是纯净的 ,pure, 啊，纯净的。那么因此呢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有一个定义，就什么叫 inerrancy 就是说 autograph, 就圣经第一次写出来那66卷的圣经呢，它的 autograph, 它的原稿呢都是没有跟事实相反的东西，它都是 true, 它都是真实，它是没有错误的。 infallible and inerrant, 这两个字眼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通用的，通用。但是老一派的人都用 infallible。infallible 比较就是说它是有点像无罪的，它是没有罪恶的。infallible 就像主耶稣他是无罪的羔羊 ,infallible。但 inerrant 是比较强调说这个写下来的白底黑字的圣经啊是没有错误的。因此当我们说到圣经无误的时候，就用 inerrancy 这个字眼，就强调后面这个啊。但是它之所以 inerrant 是因为它 infallible。OK, 好。那这边一共第一个是无误性的意义啊，我们来看呢有三个 article 啊。那第一个呢虽然它是用日常生活的用语啊，但是它本身呢还是圣经无误的啊，从里面用了里面啊，他讲的很多东西是跟历史是符合的，跟科学是符合的。比如说圣经上讲到太阳，讲到月亮，那你不能说我们今天都有这个近代科学的这个概念呢，说太阳从东方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呢，那这个你就变得不科学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好，我这边我用了那个芝加哥宣言哈，这芝加哥宣言这个画的比较好，因为这些话呢是因为你一个神学到了最后变成 creed, 变成一个教义，变成一个教条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像一个法律文件，是个神学的文件，它讲的就很精准。我来念一下两条，we confirm,我们肯定什么？还有呢 ？We 这个它是disavow 还是什么的？就是否认啊，这两个一个是正，一个是反啊。我们坚信什么呢？圣经无误是一个什么？他说 theological term 是个神学术语啊，就像三位一体 incarnation 一样，它是一个神学术语啊。它讲到的是圣经是完全真实的，是适当的。OK, 好。那么否认什么？这个比较长啊。通常来否认条款都是比较长。否认些什么呢？他说，与圣经的用法和其目的相违的真伪标准，我们否认了、按照与圣经的用法其目的相违的真伪标准来衡量圣经是合理的。因为有很多人来衡量圣经对不对，他那个用的方法和他目的呢，跟真伪的标准是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用理性去衡量圣经，哦，你说圣经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否认你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你的 purpose, 你的动机，你的目的和你的 methodology, 我要先审查。因为很多时候方法决定那个目的嘛，对不对啊？还有呢，我们也否认什么？人可以用圣经记载上所缺乏的现象，比如说，圣经讲到太阳出来 啊，这个太阳落下去，他没有用现代技术上的精准文法和拼字上的那个不规则等等，观察自然现象的描述、报道的虚幻等是夸张的说法和整数的使用，内容按照话题的编排，平行技术采用不同的材料或自由的引经据典等等啊。那这些呢，都是的确来说，这些呢都是圣经在行在叙述经常他会用的这些东西。那你如果看那个四福音合唱的时候，主耶稣复活或主耶稣在受难之夜受审的时候，受审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给你的时间表跟约翰的时间表，我告诉你就有一些出入。哦，那你说圣经是有错的哈？所以像这些东西这个芝加哥宣言都有一些 defend。那芝加哥宣言它分成几个大部分，第一个是 short statement 比较短，比较短的部分它是讲到整个宣言的最重要的，就圣经的那个宣。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权威，然后有19个条款，每个条款我们肯定什么，我们否定什么。讲完了以后呢，他后面还有一大段的那个像 AC 一样哈，他把这个19个条款里面重要的事情呢，他会在后面呢像作文一样，他有 article 讲的比较仔细一点。OK， 好，那么这个第十三条款呢，第十三条款呢就是说。圣经上有一些技术哈，比如一些技术你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所谓的一些的度量衡或科学的方法去衡量，或是那种很精准的那些统计去衡量，然后你说这两个有出入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圣经是有错误的啊。一般来说，像四福音啊，我们通常都这个四福音合唱。你去合唱的话，大部分的问题几乎90%以上你都能够解决掉，有少数一两个的确来说是有些困难啊。但是呢，这个我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话下哈。饶孝伯牧师啊。有一本专书啊，写得非常好啊。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就是饶孝吉牧师的弟弟啊，饶孝伯牧师，他写过这方面的专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写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很 detail， 有很多的实例哈、啊，你们去读。然后从这实例呢，他等于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一样一样给你化解掉、解释掉啊。好，我想。像一些圣经报道的数字啊，你会发觉列王记跟历代志可能就不一样，那你怎么去诠释呢？对不对？这些都可以诠释的。所以拜托拜托，你不要用这些东西日常生活的是圣经用语，你不要用这些很精准的这个历史技术跟科学的话去衡量，那这样的话你说圣经就有错啊。我们用日常生活的常态语言去说圣经是误的。第二，旧约它常常说是比较宽松的。我刚刚就有讲过哈，这个特别是出现在什么？在这个这个新约引用旧约的地方不少，几百处。那引用的时候你会发觉两边的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就说，那圣经到底有错了吗？事实上Wheaton College 的教授 GK Bill 他大概10年前吧，他到了 Westminster 去做新约教授。哦，他学问真的好得不得了，他大概是美国新约教授，就福音派新约教授中一个非常，而且很年轻啊。他跟D.A. Carson 两个人合作的一本Encyclopedia 类的书，很厚啊。那个麦总出版社把它翻译出来了。我来问过麦总的老板牧师，我说你去翻这本书，这个很深的工具书啊。他说因为在湾区啊 有一个弟兄啊，很喜欢这本书，出了不少钱给麦总，说我出钱你们来翻，所以他们有了帮底就把它翻译出来。那像这样的一本书呢，就是巨细不遗的把新约引用旧约，特别是 Septuagint， 每一个地方他都去诠释，有不同的地方 去诠释。所以那所以当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它的意思跟旧约原来是不一样的。OK， 那不一样的话，那你说圣经有没有错呢？因为新约引用的几乎都是 Septuagint， 都是七十四译本，所以七十四译本其实对新约太重要了。又碰到常常碰到一些读新约博士，我就问他，那你读新约博士，你读不读 Septuagint 呢？他说他没有读。我原来我说啊，真正读新约的人呢、啊，你不但要希腊文很强，而且你那个七十四译本你要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因为新约很多东西都是从七十四译本出来的，而七十四译本的内容呢，它是旧约的翻译，对不对啊 ？OK， 好，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三，那么文法不一定谨严，但是仍旧是圣经无误的啊，所以在风格上啊、文法上的不规则不应该来困扰我们。有很多时候你看这个主词明明是复数，为什么他用了一个单数的动词啊，或者是单数的主词怎么用了一个复数的动词啊等等啊。那你说不说圣经没有错吗？他就净抓这些小地方，也真的懂的人啊，那些学者那懂的人啊。我记得在读 MAR 的时候，我们读Gospel，有一个 project 就是说要去读，有一个叫 Farrar， 他是一个新派的，那么他是专门，他出了一本书专门攻击这个福音书的记载的不对的地方，所以他列了很多很多很多。教授你们每个学生你们自己随便挑一个，然后你去 defend， 你去辩护去辩护。哇，像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约学者，他把四福音里面所有应该是 harm， 就是对照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他把它通通暴露出来啊。OK， 所以的确来说，像这些刚刚讲的这个呢，不是文法了，它是属于前面这一种啊，属于前面这种啊，的确是有一些。好，那所以这个1978年的芝加哥宣言呢、啊，这是一本很好的一个讲的圣经无误的说法，差不多圣经无误自由主义来教育上的铺陈啊，最好的一份呢、啊，就是1978年这一本，这份写的真的是非常好。我最欣赏的是第19条款，就最后一个条款，最后条款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啊，我们还是要强，他很好，他开头的序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啊，谦卑承认什么呢？我们这些聚首圣经无误的人呢、啊、比起那些不聚首圣经无误的人呢、啊、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强。很多地方呢、啊、我们的表现都不如他们等等等等。我的话讲的真的是很谦卑、啊、OK， 好，到了第19条款，最后一条款。结束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经无误这个教义聚首他不聚首他不代表这个人重生了没有。哇，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你有天碰到一个弟兄或姐妹，圣经对他来说不是无误的， OK， 你可以跟他辩论，但不要辩论到说我看你根本就没有得救，这句话你千万不能讲，千万不能讲。就像是你碰到新正统派的人，甚至碰到 NPP 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神家里面的困扰，不代表这些人不得救。甚至这些人呢、像这个七八年的这个 statement， 他说甚至我们常常觉得他们比我们爱主。所以这个教义不是重生的一个测试剂啊，这样。好，我想这些风格上的不文法等等哈，这些东西，但是圣经写的时候不一定严谨，但不代表圣经误。OK， 好，不代表圣经错了，它仍旧可以是圣经对的。第二，那么这个教义受到第一个是 clarify 哈，第二它受到什么挑战？他们一共讲到6点哈， 这个六点呢，这第一点我注意到，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回去看看你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教会的 bylaws。我告诉你，现在差不多福音派的 bylaws 在这个点上啊，都撤退的。怎么说呢？当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然后他旁边会说，圣经在信仰跟 practical life， 圣经在 doctrine 跟 morality， 在 doctrine 跟 ethics 方面是无误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等于是拱手把这个土地送给别人。Okay。 最近苏俄不是这个入侵乌克兰嘛？呀，就想这个苏俄真是，他们从前在这个东部啊，在海参崴这边一大片土地啊。尼布楚条约、爱魂条约，不知道捞了多少的利益啊！每定一个条约，清朝就损失一大块。当清朝政府跟俄国人说这个是我们边界的时候呢，那么好像就间接承认说这个边界以外的我不管了。OK， 事实上古代的在这个满人在他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明末之前啊，就努尔哈赤时代，哦，他们清朝那个八旗的领域是很广的，非常非常广的。那等于是清朝后面呢，他们把很多的土地呢，因为画了一条界限。好，我们现在在第一点，我们画条界限就是在信仰和实践这个范畴里面是有权威的。那你是不是说在这个之外，神就不是神，神的话就不是神的话吗？忧与病啊。Bylaws 应该这样 define， 因为那个 statement 应该说，这个圣经不只是在信仰跟实践，或在信仰跟道德方面有权威，在所有的造物 under the sun， 在日光之下都是有权威的，应该这样讲才对，因为圣经是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等等等等，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有个这个 Pantas 希腊文就是所有的，他是comprehensible 啊。好，所以这点是很重要哈。那么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二条款，这是 Chicago Statement 十二条款。我们否认圣经的无谬误和无错误只限于属灵的宗教的救赎的议题，而不涉及他在历史科学领域的宣称。我们更否认科学对于地球历史所做的假设可以用来推翻圣经对创造及大洪水的教训。1994年初的时候，NASA 喷射实验室他们结束了好多年的 study， 因为1978年诺贝尔奖的物理奖就颁发给Dr. Wilson Dr. Penzias， 在 AT&T 在那个贝尔实验室都知道这两个人物。那他们的实验室呢就在 Homedale 的一个 Crawford Hill， 那个就 Homedale 的最高点，我们小山丘顶上有一个叫 Wave Guide 望远镜，好大好大，大概比我们家的房屋还要大。这个整个大，整个房屋是一个大的向天看的望远镜。OK， 那么他们在1965年的时候发现了宇宙微波啊，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Big Bang 爆炸以后散布在宇宙每个角落的微波啊，那这微波被他们 catch 到了，很弱很弱，相当于绝对零度三度左右。那么这两位菜鸟呢，他们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还有 CIT CIT 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啊，到了 Homedale。老板叫他们去做个实验，他们就看到这个信号，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后来一年之后，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Big Bang 这个理论啊，按照这个理论应该有的这个微波，然后他们写了论文，他们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七八年他们就拿到了诺贝尔奖。但是呢，到了1994年呢，喷射实验室他们在外太空再做一个实验 ，reconfirm 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讲的是1994年的1月份的时候很有趣，那个时候的很多的那个电视台访问节目，还有新闻报纸上啊，经常会引用的经文呢，《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引用这个经文呢，事实上 ，Dr. Penzias 在1978年2月他得奖的时候啊，纽约时报就访问他，因为他是个 Jew， 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个 Jew。他说呢，只要我有诗篇，我有摩西五经，我就可以得到我在实验室里面所得到的结论。所以换句话说，圣经的无误论呢，我跟你讲哈，圣经无误论呢，你不要把它局限在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对不对？你把它局限在这里面，不对的啊，不对的。OK， 有一本好书，我后面会提到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啊，这个香港人很喜欢的。那他最重要的作品叫《The God Who Is There》，很可惜这本书很好读，可是 so far 都没有人翻译出来。不过30年前香港人翻译了他的另外一个作品《Escape from Reason》，理性的规避啊。那理性的规避这本书是 The God Who Is There 的浓缩版。那这本书里面呢，Schaeffer 他就批判圣多玛。圣多玛是天主教的官方主要的神学家。圣多玛呢，他把这个神学分成楼上和楼下。楼上叫 Grace， 一定是要靠神恩典得到的 Grace。楼下呢叫做 Nature 用人的理性。就可以操作了。所以呢圣多玛的神学呢，他给理性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甚至非常 optimistic， 就是说人借着他的理性呢可以寻找道神。虽然实际上来说圣多玛他也知道人必须靠神的恩典才能寻找道神，但是他开了这个口啊，开了这个口以后呢，这个 Schaeffer 在他书上就说这个口开出来以后呢，后来这个 nature 越来越扩大，扩大一个什么程度？ nature 把 grace 给吃掉了，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理性把启示吃掉了，理性膨胀到一个地步啊，变成一个 queen 然后发号施令，认为启示不重要，甚至说启示要让我理性来去做诠释，我说有就有，什么？森林上有一大堆的这些的神迹奇事，这是不合理性的，所以呢要把它去掉等等哈，这些都是启蒙运动哈带给这个教会的灾害，带给人类历史的灾害，可以这样说。好，我想这份呢写的第十二点写得很好，写得非常 strong， 非常 strong， 等于打了圣多玛一巴掌，什么楼上楼下。楼下的 nature， 楼上的 grace， 通通都是属神的。神在楼上是有主权，神在楼下 nature 也是有完全的主权。哥白尼从前去看那个不是哥白尼，Tycho Brahe， 中文怎么讲？Tycho Brahe， 他有他才有开普勒嘛。开普勒就是把他的 observation 变成了公式哈，对。那 Tycho Brahe 他很近前的，他每次上那个天文台去看星象的时候，他都穿着礼服。你要说你去看星象干嘛穿礼服？他说我不只看星象，我在看星象的时候我在敬拜造物主。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OK， 好，所以这个。1995年还是1994年啊，那么那个 leading 的那个 scientist 是UC Berkeley 的那个物理学家，他也是喷射实验室，他在华府做一个总报告给他们的那个工作做的报告，就是说他们看到大爆炸以后30万年的那个形象，确定宇宙是大爆炸来的。 他那个报告啊，中间他讲了一句，他说：“如果 if you are religious, it's like you see God。你在这个我这个 data 里面，你好像看到了神一样。OK， 所以他并不逃避用宗教的方式去给他的报告做一个结论。换句话说，神的主权呢、啊，在科学里面是照样走得通的。”无误性这个词没有不当啊，那有人说，哎，这个字太过分了，不应该使用。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教会采取的无误性叫做 limited inerrancy 啊。那有一个是叫 plenary 就是全面性的，是好像无限制哈、啊。那 inerrancy 应该是 plenary 啊，而不是 limited。你们回去看看，你们教会的那个bylaws 里面的 statement 用的 inerrancy 是 limited。还是非常非常这个碰风的，应该是碰风的啊。好，你看我们常常用这三位一体啊、道成肉身啊，我们用起来很 feel free。我告诉你 ，inerrancy 它是个神学术语，用就是用，而且它是非常强烈的啊。原稿都不存在了，你在讲的无误性是 misleading， 没有意义。的确来说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我记得我曾经上那个旧约的课程的时候，我们那个教授 Dr. Dillon、已经过世了、真可惜，49岁就走了。他就说，他说 我很 honest 的跟你们说、在这个 Chronicle 的年代表跟这个诸王的、就是 King's 年代表有30年是多不拢，有30年多不拢、所以学生们就问了、那怎么去解释？他就讲，他说可能 autograph 可以解决，可能什么原稿可以解决，但是在这个点上，我们今天所有的经文批判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OK， 好，那么这个第十点啊，这个第十专门来处理这个 autograph 问题。我们坚信，严格说来，末世仅是针对圣经的原本说的，而且在神的天命中，从现在可以得到的抄本中，以高度的精准度确知 autograph 的经文大概是怎，应该是怎样。而且我们坚信圣经的抄本译本若忠实了表达的原本，那它就是神的话了。所以我们也相信今天好的译本应该来说都是反映了神的话啊。像五加大就不行，五加大有些地方它就偏差了。所以五加大有些地方，譬如说里面讲到主耶稣的第一次出来讲到天国近了，你们要 do penance， 你们要行忏悔礼，是他的翻译。那么马丁路德知道，所以马丁路德的95条整个宗教改革的那个第一个点火点就是这一节，这个经节啊，马丁路德说原文不是这样说，原文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悔改是属灵的，悔改是恩惠的，不需要用赎罪券去买的。他就那边大骂这些卖赎罪券的，他说教皇啊，你不知道这些坏蛋，请你赶快收拾这些。他不知道这个赎罪券根本就从梵蒂冈出来的，他们是共犯结构。他的赚的钱呢，梵蒂冈抽头，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啊抽头。好像各一半吧，各一半啊，这样啊。好，我想这个，我们否认基督教信仰任何主要因素不受原本的不在而受到影响。我们否认，我们也否认原本的不在使得圣经无误的宣称成为无效和无关讲。我们否认啊，否认。我们承认原稿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认为，原稿会重要到阻拦我们去 assert 圣经无误。但是呢，我们圣经无误 by faith 是建立在我们看不见的 autograph 的上面。说哦，这个原本是理性的存在，但是圣经无误是一个 faith， 是一个信仰，而我们信仰是挂在这个 autograph 的上面。所以到了实在来说，图穷匕现了。我们实在辩论到最后辩论无话讲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等候将来的原稿。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会问主耶稣可不可以让我看 autograph。 好，那么 圣经的作者要切合当时一些错误的说法，怎么会无误呢？OK， 那么好，我们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这些都是神学叙述啊。接生婆，法老说，你们看到男的就把他掐死，女的就让他生下来。那接生婆敬畏神，她也不是犹太人，不是希伯来人，她敬畏神，所以呢，她还是让那小孩过了。后来法老就很生气，把他叫去，你们怎么搞的？哦，接生婆怎么说？他说：“你不知道啊，希伯来人的妇女啊，身体厉害了，我还不知道他们就生出来，你要我怎么弄啊？”所以后来法老就下令给全国的人民说：“你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人生 boy， 就把他丢，就是把他这个丢掉，就是死刑处理等等。”然后呢，叙外记说：“因为接生婆这样做，所以神就祝福他，使他有家室。”奇怪吧，接生婆说谎，哎，他用说谎的方法来保护希伯来人生下来的 boys， 包括摩西在内。那是不是代表神为说谎背书呢？拉合以色列的探子过了河来看看这个耶利哥城，对不对？然后他就后来他们就躲到这个妓女拉合那里。耶利哥王派人去问拉合，要注意啊，我们那个对岸啊，河对岸的那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要来攻打我们，有如果有那个奸细啊，你要把他交出来。那拉合他就欺骗他们，他用欺骗的方法来保护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的奸细，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说？你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拉合因的信如何如何如何 ，OK。拉合有没有骗耶利哥王？有，他骗。所以那我们就问说，那么圣经那我们这如何诠释这一段呢？这我们碰到圣经的伦理的问题。我们知道神是不说谎的，神是反对说谎的，对不对啊 ？OK， 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title 哈，神。要在当时的一个情况之下，神 suffer 拉合，神 suffer 接生婆的说谎，因为神要得到那个目的，就是摩西要躲过，希伯来人要躲过，或是两个探子要躲过。神恩待接生婆跟拉合，不是因为他们说谎，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敬畏神的一些事情等等啊 ，OK。好，我想这样稍微能够明白，这不能代表说圣经无误，神在这里没有 never endorse 说谎是对的，这是伦理学的问题。第五个呢，你们的圣经只讲到神的一面，所以神不会错嘛，所以圣经无误嘛，你们没有想到人就是会错嘛，这个卡尔巴的就认为圣经一定有错的。卡尔巴的为什么把这个圣经的 inerrancy 把它 abandon 掉，就是因为这第五条款啊，所以这个很有趣啊。那个巴兰是一个有罪的人，贪婪的人，悖逆的人，他也说神非人，并不自说谎。巴兰都为神做见证，那个第四条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坚信，那按照神形象造人的神呢，使用人类的语言啊，所以语言不会影响到神给我们的启示啊，不会。人有罪，人的语言也是败坏的，但是呢，神可以利用人的语言来传递神没有错误的启示。第八条款啊，那么这些作者们呢，他们被神使用来传启示，他们的风格能够表达出来，还是能够表达出来，神不会否认他们的风格。第九条款，我们否认这些作者的有限和有罪，必然或偶然的将曲解或出面引进神的话。我想这个跟那个道成肉身的道理是有点一样啊。玛利亚是有罪的，她可以生出个无罪的耶稣。这些作者们是有罪的人，他可以写出一个没有罪的圣经，无错误的圣经。第六条哈，圣经里面明显有错嘛，我刚刚讲过了哈，明显有错。我们在前面这个 这个第十三条款已经看过了，所以这个也是1930年代这个基要派跟自由派的那个大战，整个大的主战场呢主要是在长老会，还有经济会也有一点，不过主要是在长老会。长老会打的结果呢就是保守派出来，保守派出来这个福音派从1930年到现在，你看这100年，福音派的学者真是殚精竭智的解释圣经无误，好多书啊，圣经的批判学、高等批判、次经的问题、未经的问题、考古学的问题、新约引用旧约问题、原文文法、原文智慧、古代历史文化、释经学、圣经年代表、初代教会史、异端研究等等等等等等。那达文西密码就是碰到异端研究，还有次经未经的问题。那你要懂得 Nag Hammadi 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去 defend 我们的信仰。Okay. 好，那么所以不要忘掉，最重要，这是个教义，它来自于圣经的权威性，它都是教义，高来高去的。虽然说圣经无论它可以下降到我们跟我们打那个巷战，比如现在作战开头都是飞弹了，对不对？圣经无误的作战，它会有很多的巷战。会比如说去讨论到新约引用就每个条款就给你去细细的讲 OK， 但是在最高的 level 我们注意到哈 inerrancy 它是一个教义 doctrinal， 它 doctrinal， 它若是doctrinal， 它的权威性呢是从圣经来，从神自己来。我们是 by faith 接受了这个教义，而不是用理性搞清楚了然后推敲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后者是加强我们的信仰，加强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信仰的来源。十一大项否认圣经无误会带来什么结果？很严重啊！我们刚刚也开头提到那个PCUSA 的问题，严重的道德危机。假如说神话都有错，代表神有错，神有错的话，那你什么东西不能错，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在 B4 我们前面看过了，这个第九节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道德的基石啊。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我跟你讲，我觉得教会最可恨的是有人说谎。当教会有人在说谎的时候，我告诉你，因为 politics， 他要争权夺利，他不可以错，他不认错，他就说谎。只要你抓不到我的谎言，只要你抓不到我的谎言的话呢，那么我就可以抓到权力。这种的思想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撒旦已经在教会，已经坐在教会里面，跟那启示录的那些教会一样，撒旦坐在你的里面。而且这种谎言经常会出现在 clergy 跟长老或执事的这个层面。我告诉你，小老百姓啊都是最可爱的，讲的谎啊，波饼都不敢播的。我跟你讲，我这个牧师从前呢是很厉害的。波饼聚会，我坐在上面看了、我不是你的波饼聚会啊。那假如有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是坐在上面，那有时候我会坐在靠边，从那个第一排的脚边看教会，有看到有人 skip 过去没有拿饼，有人回去问Rod 好不好啊？他看我问，他也没有回答。你今天好像没有拿饼杯哦，张牧师是这样啦、我今天早晨啊出来的时候跟我太太吵了一下，那礼拜天吵什么架呢？他动作太慢了，我刚说不要迟到。我告诉你啊，这话有时候弟兄真的不要随便讲。我太太最讨厌我讲这句话 ，baby 你管啊，家里是你做，你只知道说出门，然后就开车了，踩几个油门。那小孩的尿布奶瓶，那时候小孩小，对不对？等等等等，对不对？哇，所以他这个吵了一下，心里不安，他今年的波饼就没有，就没有拿饼杯，等等等等。这个假如你是长老，今天你跟太太吵了一下，出门在教会波饼的时候，你会不会拿饼杯？我告诉你，你会去拿，为什么？你不敢不拿，你不拿怕被别人看了，你不拿，这个张牧师怎么今天没有拿饼杯啊？ 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好，我跟你讲哈，亚伯拉罕两次说谎， 说太太是他妹妹，白色，而且要太太去说谎，白色谎言都没有带来好结果，对不对？大卫呢，撒了三次谎，第一次跟叫约拿丹撒谎，如果你爸爸说我为什么不来，你跟你爸爸说我回家去参加祭祀了，他骗人，他根本就是留在宫廷，差点害死约拿丹全家。他跟拉伯祭司撒谎，拉伯说：“哎呀，你怎么来了？哦，是因为这个扫罗王秘密派我有一个行动啊，所以呢不能说的啊，不能说的。哎，你有没有什么吃的给我啊？害死了诺伯一家全家80人呢、啊！我跟你讲，大卫的良心啊，后来诺伯的儿子吧，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边去，大卫说：你跟着我，我保护你。但是大卫的良心怎么安呢、啊？你害死他们全家80人呢，对不对？”大卫向雅吉撒谎，他逃到第二次逃到雅吉那里，雅吉就把喜格拉这块地给你，他就常常出去打亚玛利人等等，然后跟那个回来说，雅吉问他你最近到哪里去啊？哦，我最近去攻打犹大，他骗雅吉。哦，雅吉听得高兴，你打犹大，你将来永远回不去，你就在我这边乖乖的做我的臣子了，对不对？直到有一天呢，他自己的族群差点被报复的亚玛利人通通歼灭掉。所以呢，结论就是不可以撒谎，不可以撒谎。所以孟子我很喜欢这段话：必辞知其所必，盈辞知其所限，挟辞知其所离，顿辞知其所穷。你看最近这个乌克兰跟俄国之间的战斗，拜登讲话讲的最多就是拜登，这每一句话都是好话嘛？原来我说不一定，有必辞，有盈辞，有挟辞，有顿辞，有的。我有些话我是同意他哈，我不说他部队不好，我是很不喜欢Russia 的哈，我先原谅我自己是这样 ，OK？ 好，我想这个那么但是大卫到了后来呢，他犯罪，他借着约押手要把乌利亚将军干掉，来掩盖他奸淫的罪，这是扩大版的谎言，我跟你讲，很糟糕的，非常糟糕的，源头就是说谎，道德危机。神可以说谎，神绝对不说谎的。OK， 哦，这个字已经写错了，我不知道什么字被我删掉了。那么，假如说我们真的相信神说谎的话，我们还能信靠什么？神就不可靠了嘛，对不对？这个就是骨牌 Domino 的下面一个骨牌嘛，对不对？那么，假如说圣经，我们把圣经无误。把它否掉了，那就代表说什么话是神的话呢？像卡尔巴的就说，那我来断定呢，我里面有感动，这就是神的话，就变我用我里面的感动来断定是不是神的话。那你去问启蒙运动，我用我的理性来断定什么话是神的话，对不对？那就变成说人的思想凌驾在神的话上面。那请问到底你是神还是神是神？也就是说人的 autonomy 现在坐在宝座上了。不管是后现代思潮的感性，还是理性主义时代的理性，神的话都失去了他的主权地位。No， 圣经无误是一个最大的干层，要把神的主权地位保护住。人必会说那么这些小地方都有错的话，那其他教育你们三位一体可能有问题啊。所以有人说你看卡尔巴的，你问他，他否认inerrancy， 但是卡尔巴他据守三位一体。原来我说你要说圣经有误的话，你推推理，你可以把很多的基督教的这个主要的教义堡垒一个一个推倒，是不是？其他教义会有误，信仰到最后就会崩塌了。像今天就是 Doctrine for Gender 被攻击的非常厉害，当这个一垮掉了以后，那就很糟糕啊。所以我们看到你把圣经无误局限在信仰和道德领域，那否认在其他领域是我们刚讲过的，因为它也是无误的，是权威的。结果呢，你把第一层楼的 nature 扩大到把第二层楼的 grace 吃掉了，也就是第一层楼的理性把第二层的启示吞掉了。那么这就是圣多玛起先没有想到的梦魇。现在还有一分钟啊，我想这个 我想这个在历史上最早就18世纪的，我们说阿米念呢，在这 inheritance 上面呢是很糟糕的。Hugo Grotius 是一个阿米念派的大家，他关于基督的身位和救赎都持异端的观点，对三一也是异端观点。因为圣经无误，他不要了，他去掉这个东西，没有权威了。那最具破坏力是就是JEDP 啊，这个是所谓的高等批判的这个鼻祖。那这个接就是耶和华，一就是神 Elohim 神，所以旧约呢，耶和华是一个源流 ，Elohim 神是另外源流。像创世纪第一章都讲到神怎么样，第二章呢就讲到耶和华怎么样。哦，他这两个是不同的 account， 一个是接 account， 一个是一 account， 后来呢把它编串在一起。这个第一呢，那他们就说是因为到了主前8世纪啊，在约西亚的时代，他们不是修圣殿吗？哇，圣殿的墙里面看到了一卷书，叫 Deuteronomy 生命记，他们得到了神的话。OK， 所以到了主前8世纪才出现了 B。最后这个 P 呢，大概是在被掳归回以后，那么先知以西结他是祭司吧。啊，还有像以斯拉这个时代呢，他们是祭司吧，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编串一些圣经 JEDP， 有圣经有这四个源头，这个叫 documentary hypothesis， 有圣经怎么来的，他们全是这么样来的，所以他们去全是就是所谓高等批判就这么开始啊。那么1947年呢，富勒神学院成立，开头成立很好，它是美国西部的 Westminster 1929 1947年那个长老会就成立了富勒。到了1970年的时候呢，小富勒从这个巴塞回来，从瑞士的巴塞读完书回来以后，他信仰就有问题，后来那个这个董事会呢把他们富勒的信仰呢偷天换日，里面有一句话什么？说圣经是全然的灵感，在整体的各部各种都是没有错，就是那个 primary inerrancy 把它抽走了，变成 limited inerrancy 抽走了。哇，有四个教授都是响当当的啊 ，Charles Woodbridge 1970年代哈 ，Wilbur Smith 这个人太厉害了，他是个百科全书之人啊 ，The Lindsay， 你们去看他们很多书，叫 Gleason Archer 啊，上礼拜还有个姐妹向我借了一本书，讲到圣经的各种的问题，那本书就是这个Gleason Archer 做的啊，他们的书都是非常好，出走，他们都出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这些人后来应该都参与了芝加哥宣言，都参加了。OK， 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就讲到这里，我们先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很快的把这些都走一遍，求主能够让我们再花时间回头去读书，去默想，去读圣经，帮助我们守住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把这个真理传递给教会的下一代。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